音乐预备，好，这是六人舞团。
天国发福起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哦耶！好，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跳，好不好？请站起来，希望大家我们都成为天国的子民，领受这天国的八福，一起来跳。我也要跟着跳哈。要不要帮忙念？好，我们跟着怡君啊一起跳哈，来。
天国发福起心的人
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yeah! ！下一次自由时间。
耶、yeah, ！感谢主。好，他们跳得棒不棒？好，我们希望呢，背圣经呢，背神的经文呢，用跳的，用唱的，都要各样的方式把经文背起来。好，好，讲到时候戴眼镜。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登山宝训，对不对？好，那我要先问大家，好，请问大家在我们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请举手。哇，有感谢主啊、哦！这个新婚夫妇一定举手啊。好，那其实呢，我们真的说，我们想分享一个活在天国的人，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活在天国的人，因为在天国的人里面没有什么，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什么死亡，好，没有罪的权势，所以呢，在天国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最幸福快乐。可是活在地上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快乐吗？好，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可是我们今天你跟我我们都活在什么？我们在地上。那 Jesus 52还记不记得牧师在那天誓师大会的时候跟我们大家分享说，我们要皆大欢喜，要有一个什么幸福快乐的状态。对，那结果呢，今天我们要这个有福了，这个有福了，那个有福的意思就是说要什么内心涌出的欢乐，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与快乐。好，请问一下，52天，我们大家说今天19天了，跑一跑，跑一跑，有没有人跑到说啊，幸福不见了？有没有跑一跑、啊，快乐不见了，微笑不见了？哎呀，开始什么？开始愁苦多一点了。好，开始呢，啊，这个吵一吵，啊，生气一下，好，这个摩擦一下，开始什么？好、哦，这个 不想快乐了，快乐没快，快乐不见了。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地上过的生活，天国的子民可以得着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不是只有新婚夫妇才幸福快乐。告诉你们啊，这个以后继续走下去，可能每天吵架都不一定。好，不是咒诅你们啊。好，但是呢，那是事实嘛，对不对？好，好，我知道看到人家这个走到那个结婚礼堂，都说哦好幸福，但是呢，结过婚的人都在旁边说，他们不知道以后日子有多么的难过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如何活出幸福快乐的人生？好，那我们要看看这个天国八福里面，耶稣呢，他就来对上了山，好坐下，就对他的门徒，他就来开口教训他们，他就告诉他们呢说，第一个有八福，好，这个跟苗圃八福不一样，好，你们想要得着苗圃八福，欢迎你们，四月八号每个礼拜六每一堂就开始连续八堂有苗圃八福，但是今天呢，你今天一天听完这个课就分享，就得着天国八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得着这些福气，好，有福了。第一个呢叫做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心灵深处觉得很虚空的人，好，这个邻里贫穷的，那当你心灵深处觉得很虚空的时候，觉得世界上一切的事都不能够再满足你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让你快乐了，这时候你会来什么？寻求神，只有神能够来满足我的心。我不知道那一天呢，我在祷告，我在为我们的演戏，我们这边有一群好弟兄姐妹，我在演戏，我特别为大家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们戏剧演完回到家，大家啊，不是有虚空的感觉。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去玩乐，玩乐的玩一场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心里会有什么虚空？所以这个虚空，当你真的觉得灵里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你了，不只是结婚能够满足你，不只是一个宴席能够满足你，而是真的里面很虚空的时候，神说你有福了。好，这样子你会幸福快乐。为什么？这就是你可以来寻找神的时候，只有神能够满足你。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姐妹，真的是那天演完戏回家有虚空的感觉。好，她当然一虚空的感觉，她就开始在哭流眼泪。那我要告诉她呢，说其实流泪流眼泪的感觉，当这个虚空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来呼求什么？神。这时候就是神能够满足你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感谢神，当你灵里面觉得自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你觉得自怜，当你觉得我很可怜，当你觉得我很孤单，当你觉得我很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可以进天国。你如果你以为自己什么都什么都有的时候，对不起，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天国的门是给谁的人？是虚心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呢， 自以为不配的时候，这你就可以进天国了。可是你自以为有的时候，你觉得很这个什么都有，那像哈曼，对不对？我们那天演的以斯帖戏剧，他就是不快乐，因为有人什么不跟我下拜，所以骄傲的人他没办法进天国。可是一个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所以呢，神拣选我们要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灵里常常觉得自己是什么虚空，自己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感谢神，当我们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灵里觉得我是缺乏的人，你觉得是现在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你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你觉得可以来到神面前，好，可以得着一个幸福快乐的。因为你什么都地上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什么就给你了，天国就给你了。好，当你地上你觉得这些都不是你的满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什么？天国。所以虚心的人，我们要第一个，你可以活出幸福快乐的人。第二个呢，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刚刚呢，我们看到我们光明哥，好，他在这里，他哀痛，其实哀痛的人有福了。好，其实流泪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其实我们的哀痛是一个伤心的哭泣，对于过去的犯罪，对于我们过去的失败，对于我们整个台湾国家的一种光景，我们难过，我们流泪，其实这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这是神很喜悦，是一个快乐的人。你以为觉得流泪是一个悲哀的，好可怜哦，这个人是这个怎么每次到呼召到台前，这些人都流眼泪。好，其实流泪的人他们是什么？有福的耶。 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这个流泪是一个神把这个每一个眼泪都当作珍珠。所以若是你已经不会流泪了，若是我们的眼泪都流不出来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说，主求你怜悯我，让我可以什么，我流泪。因为其实流泪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的伤痛，一定是有一些的难过。好，所以能哭其实是好事，能够流眼泪是好事。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为着我们的组员，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家人，我们流泪，我们难过，其实这是有福的。好，那再来呢，你要第三个呢，做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会承受地土。请问一下，温柔的人是什么样的温柔？是看起来表面脾气很好，这个外表呢，哇，好斯文，像这是不是叫温柔呢？好，不是，对不对？其实呢，我以前常常跟神说，主啊，我求你给我温柔，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是温柔的人，我就觉得我像个男生，我的个性呢这么的这个像男生啊，所以就是不温柔。可是呢，上帝定义什么是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呢，其实是对这个今世的权利和享受，他不是去争的，他不对这些去相争，所以他是保持着一个我以神为我的满足，神给我的我就满足了，所以我不一定要什么去贪，我一定要这个要那个，所以这叫温柔。所以其实神说呢，你不贪，你别无所求，你单单以上帝现在给你的为满足的时候，你会承受什么地土。因为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可以这个怎么讲满足？因为你已经有什么地土，神给你的一个地土。所以其实呢我真的觉得温柔的人就是一个什么是得着地土的人。好，那温柔的人呢，也就好像我们之前演的以斯帖戏剧里面，以斯帖他别无什么，别无所求，他不贪心，他单单以上帝给他的一切为满足。哎，你看这温柔的人，他最后王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所以其实我们要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你可以幸福快乐在地上。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可是你有什么？神成为的满足，其实这是一个幸福。好，那第四个呢，你可以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饥渴慕义的人就是呢，对神的话有一个很属灵的好胃口。好，那有这个属灵的胃口呢，神就让你吃饱。好，你没有胃口，你已经饱饱的，你有没有觉得给你多少东西你都什么不想吃嘛？对，那所以我就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十九晚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十九晚都来，每一天都来，其实你们就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神就说，愿你满得神的赏赐，愿你呢真的是愿饥饿的得饱足，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觉得你已经富足了，你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啊，你就空空的回家。可是你来到这里，你说主，每一天我都是饥渴慕义，每一天我都是觉得今天我还想要得着你。好，我想要。所以其实你这样子的饥渴，神就说我要大大的赏赐给你。好，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上海来的，从老远的，你就是饥渴慕义要来，哎呀，我要来参加聚会，我要来拜访我们的神，我要来台中，来到这个地方，其实神就会看照你的渴慕，按照你的渴慕，神要大大的祝福你。所以请你跟你旁边人讲说，你真的是饥渴慕义的人，神必使你得饱足。好，愿你满得神的赏赐。是的，其实真的，其实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福气。好，神就说你就会喜乐，你就会幸福，你就会觉得自己这么的满足。好，第五个呢，要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呢，就是说你愿意呢体谅别人，同情别人，乐意给别人他不该得的，就是这个不是他该得的，可是你愿意什么给他。神说你当你愿意这样给人的时候，你就会得着你也不该得到的东西，神也蒙，神也连续你。好，你把那个不该得的给别人，就神也把你不该得的给你，这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好，那所以其实我就觉得神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说，我们对待自己严苛，对别人宽大。好，那当我在讲到这个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我就想到呢其实在过去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一个乞丐，一个洗肾的人， 他是在医院里面洗肾，然后呢是爸爸妈妈都丢弃的，爸爸妈妈都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们养不起你，因为在大陆是没有那个健保，是洗肾是要多少的钱，所以爸爸真的只能说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爸爸都要丢弃他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接待了他，我们的教会一年的时间操练，我们奉献开始为他付洗肾的钱。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真的在操练这样的一个连续，其实我们刚开始也是会觉得，主啊，我们要连续到什么时候，这样的钱我们应该要付他多少，这个洗肾多久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尽各样的办法，想说是不是买车子、哦、他会做皮鞋，我们是不是想要给他学一技之长，我们用各样的方式。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这样的只是就是真的按照我们的力量能力来做的时候，一年后神把他接走了。把他接走之后，但是在这一年的时间，他成为了我们的弟兄，那成为我们的一家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教会守望祷告，他为我们教会啊，为我们的、啊、为牧者，为弟兄姐妹祷告。当他被接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啊，原来你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是这么大。因为你知道吗，因着他进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整个被复兴过一遍，全部的人大哭。当他离世的时候，全部的人大哭，哭，因为神在教导我们说，原来耶稣来到了我们的当中，原来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是服侍了耶稣。我们就说，主啊，我们真的觉得原来你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主就说，我来到你们当中，你们给我吃给我喝。所以我们就觉得，主，没有想到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你，我们原本都不知道原来这就是叫做服侍神。可是这个人来到了我们当中，教导了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连续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所以今天我们那时候我就觉得，主，我谢谢你，这个功课我们是怎么样都学不会的，但是你居然给我们全教会有一个机会，全部的人得着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真的就觉得说，求主帮助我们，你怎么样可以幸福快乐，就是我们跟弟兄相处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果我们今天大家，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家人，我们彼此饶恕，你觉得会不会幸福快乐？会。可是我们如果相争，我看见你我就觉得很讨厌，我就看见你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会幸福快乐吗？我们没有办法幸福快乐。但天国的子民，神就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功课。其实我认识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跟我已经有认识十多年的关系的时候，他真的对我很好很好。可是最近呢，我们一起的互动里面，发现他生命当中的有一个状况，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呢，我的同学呢就告诉我说，因为我们要他就叫我不要去跟你姐姐跟你妹妹讲，你也不要去跟谁讲，他说不要去把他的这个状况去跟他们传扬。他说呢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们要帮助他，我们找时间帮他做医治释放，我们找时间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是去什么，我们不是去传扬他的这个错，是传扬他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一个连续，是一个神教导我们，如果我们都用连续来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觉得 你会不会幸福快乐？其实因为我们就不会觉得我相争，我每一天在争，我每一天在做这些事，其实就会很不快乐。所以神要我们过一个有福啊，何等的幸福，就是我们连续人。第六个，我们过做一个清心的人。这个清心的人呢，就是做一个心里清洁的人。当你心里清洁，神要帮助你，你的心中没有很多的动机，很多的杂念，很多的目的。我做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动机，我做的是一个目的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你就能够得见神，因为你的心中是清洁的。当我们专一的，就是说，主，我要寻求你，我来爱慕你，那其实我们的心中啊，你会看到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是负面的。当他的思想是负面的时候，他想别人也会照着他负面的思想去想什么，别人也是这样想。可是他的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他就不会去，就会觉得别人也是都是这样子来对他。所以其实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就说，你都跟我们来跟神说，主，你帮助我，让你来光照我的心，好让我的心里面的杂质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镜子，我就可以在这个湖中可以看见你的影子， 看见你的导引。好，所以我们要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只有跟神祷告说，好像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当我们这样子的来寻求神的时候，你会遇到神，你会看见神。好，那所以我们若是我们带着愤怒苦毒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就求神帮助我们除掉这个愤怒苦毒，我们才可以看得到神。不然我们都会觉得神 你根本都是不好的。好好，所以这个呢是做一个清心的人就会得见神。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好，使人和睦呢，我们看到这个使人和睦就是在人群当中你去帮助别人怎么样消除一些什么纷争。好，那一天我们的韩慧姐妹在这里做见证，我们的牧师到他们的家帮助他们处理什么纷争问题，好，婚姻的纷争问题。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的耶稣他来到地上，我们的神他来到地上叫就是要我们跟神怎么样和好，因为罪使我们跟神破坏了关系。所以耶稣做的事情是使人和睦，当你跟我也做使人和睦的事，神说我要称你为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神要做的事，人就从你的身上看见什么？看见神，因为你在做神要做的事。好，所以其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的地方，你去到的地方，就带来什么？和睦。好，所以今天 Jesus 52，你觉得使人和睦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带人信耶稣，把人带来，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就是要使他跟神和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最大的喜乐，是不是？你看到好多的人信耶稣，我们的心中是最大的快乐。好，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好，那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也是会幸福快乐。你说啊，好，被逼迫还要快乐，好，因为神说呢，被逼迫，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看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所以在这里呢，为义受逼迫就是为着神的旨意，神的这个他的心意，我愿意呢不去什么，不会受到那个黑暗权势的威胁。好，所以我仍然坚持不跟世人同流合污。我们这次以斯帖戏剧里面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莫迪改，对不对？莫迪改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个但以理也是一样，他就是不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像下拜。好，莫迪改也是不跪不拜，我就是坚持。所以有的人呢，很多人，有些人信耶稣，可能家人会逼迫你。你如果今天你信耶稣，你去受洗，我跟你断绝什么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你知道吗？这样的人，神说什么？你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天上的赏赐，这些的苦楚就不算什么。所以神要让我们呢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的时候，也就是你在地上，当你觉得你被逼迫，当你觉得你好像真的是被到排挤被挤压，你应该要什么？欢喜快乐，大大的快乐，因为神把你跟先知同列。哇，他说你以前的先知人也这样逼迫他们，把你当作也是圣徒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配受这样子的一个逼迫。所以我们呢就看到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八福你可以过着活出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因为你可以有天国的赏赐，有地土的赏赐，好，还有什么神的儿子的身份的赏赐。好，你有这个整个的为什么产业。那当然呢，我们也看到第二段从13节到48节就会讲到呢，我们要活出像一个天父儿子，好，像爸爸的样式。那其实在13到48节里面讲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和睦，我们要圣洁，我们的言语要诚实，我们要这个以爱报怨。好，这个最后呢他说，我们来看一下44节好不好。好，44节怎么说？他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念，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好，那所以呢，最后一节经文就是你看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我们真知道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都是，我们无法真的，天父他是完全，我们的神是完全，我们是他的儿子。今天我们若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孩子，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他，我们就会像这个爸爸，我们会像这个天父。好，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的律法，这些的真理，你觉得容不容易做？容不容易做？其实都说要爱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那喜欢我，我那天才说，哎，我喜欢的人我就很喜欢呢，啊，不喜欢的人我就想说叫他离开。哦，那这就是普通人，但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就是可以做到一个事情，是说主，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爱他。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为他来祷告。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就是用神的爱来爱。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说，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靠着神的这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可以得着这许多的祝福，就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好，所以呢，要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真的来靠着主来领受着天国的八福。好，下面时间就交给你。
好，谢谢，谢谢。有一位牧师真的很棒，很多东西就很有活泼，很有创意哈，啊，都没想到原来刚才可以跳天国八福哈，哈，哇，很开心很开心哈。那也许每一个晚上我们就先跳一下哈。那昨天的经文是讲到那个天国，它是一个信心，对不对？很大的信心，一个神迹，一个好像跨越。为什么从昨天的经文要变成今天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写圣经，如果是我去写一本书的话，昨天就是耶稣已经出来了，出来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那今天呢就是噼里啪啦一连串神迹就出现，那这是我们的思维方法嘛，对不对？那可是圣经就从那个高潮，耶稣出来传福音医病赶鬼，就变成啊上山了，坐下来，然后就说听天国是有福的啊！现在开始跳跳天国八福了。那个调跟前面一到四章干嘛？为什么这样跳到第五章啊？对不对？我们会不会想这些问题啊？我想你们都没有想，因为我们都很乖嘛。圣经怎么记载第五章就第五章嘛。我不会看一下圣经有没有漏页，哎，是不是有四章半没有出现到呢？事实上，它很关键。他很关键，他整个天国的祝福，他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前面已经讲到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当我们提到天国，就是天入侵地嘛，对不对？就是整个天的观念要下来嘛。如果天的观念要下来的话，要不要只是冲啊，只是信心啊，只是医病啊，只是赶鬼啊？可是里面心中一大堆问题没有赶出去。心中一大堆鬼没有赶出去，心中一大堆扭曲的价值观没有赶出去。所以耶稣现在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如果我要出去打一场仗的话，耶稣说我先给你们武功心法，整个内功是什么，整个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整个品格的征战是什么。打外面的战很容易打，呼噜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我们要跑52天，很容易就跑完了，现在都跑完1/3了。可是如果我继续要走属天的道路，它不是52天的事情哦，它可能是52年哦，对不对？所以那52年的话，那我要跑的是什么？我必须有第5到第7章，成为整个生命跑下去很稳很稳的价值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调对心态，有8种人他是有福的，这8种人都是心态调对。心态调对又不一定代表你一定有奖，可是神说我给你祝福， 你只要心态调对，我就给你祝福。以第一个为例，虚心的人有福了，承认自己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这种的心态调了，如果我承认在地上贫穷的有福了，因为政府说我必支持你啊，那不错，对不对？那是地上的福音，那可是政府支持你也是有限嘛。那的福气在哪里呢？原来神说，我真谦卑的人，我是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那个机会是因为我对天国的了解，以及我知道地上所有的东西比起天国来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它产生一种属天的智慧，是我看见原来以跟天上所有的丰富祝福来相比，我是贫穷的。那这种人他的心已经打开了，所以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就立刻来了。所以不是因为我穷我就是得着天国，是思想里面整个谦卑，思想里面整个翻转。那这种翻转一定会蒙福吗？事实上是神的恩典。所以天国八福他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一切东西当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品格要该怎么做之前，他先告诉我们，我要祝福你，我是要祝福你。所以整个经文是先恩典后真理的经文，它有八福排在前面，先让我们知道八个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神给我们定义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可是我们要调一调我的思想观念，我调一调就有恩典了，那个恩典很丰富，我根本不需要做些什么。虚心，我需要努力去虚心吗？根本不需要。眼界一打开，跟天上相比，就算我有珍珠有玛瑙，可是跟天上所有的相比，是不是太小咖了？对不对？神的那个咖应该是很多的，对不对？很不一样的。所以根本不是我要做些什么，都是恩典。一到十二节都在铺排整个恩典，然后呢，在五到第十三去到第二十节呢，他在讲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盐。有一个属天的整个价值观之后，有属天的品格，就是八福之后，我就可以成为见证人了。我就可以天国在地上的整个见证人，那就是光跟盐的观念。接下来呢，我怎么去影响呢？影响这个地呢？如果我说天要到地的话，整个天要介入地的话，神最看重就是关系。所以接下来第三大段呢，21到48节，他讲六个东西。第一个是发脾气的问题，发怒的问题，他牵涉关系。第二个是淫乱的问题，它也会破坏关系。第三个论休妻的问题是婚姻关系。第四个论启示，它也是一个我怕人家不信我，所以我要启示嘛。如果人家都信我，我为什么会启示？不用啊，对不对？好，我从来没有跟大家启示，这一五岁我会跑完啊。所以有一天没有跑完，不要怪我啊！神说：“你们乖，你们做到第二十天，已经代表你们很乖了。二十一天开始就开始庆祝吧。也许这样，我们收到命令，我们就停啊，是不是？你不要惊讶，因为不是我想做的，我们都是顺服神啊。所以我不用启示的，我不用启示。那去到，所以第一个发怒的问题，它是关系，淫乱的问题。”休妻的问题，启示的问题，还有不要报复的问题，对不对？不要报复的问题，还有爱你的仇敌，他因为神叫一头叫好人，也叫歹人，所以六个东西，他就是要我们把整个天国活出来。很简单，天国报复真的是很重要的根基，很重要啊！所以一位牧师用一段时间替我们去看这个事，太宝贵。太宝贵，他这个根基之后就成为那个光跟盐的见证人。具体的应用就是这六个例子里面，我如何看重关系，我如此我就可以把天国从天带到地，是不是？可是这一些到底要对谁说的，他一般人没办法理解，只有那些愿意跟到山上去的人，付代价的人，委身的人，才有可能了解。所以这个叫登山宝训。感谢神，你今天来，你已经登山了。 你说有吗？一个不小心，原来我在登山呢。凡是愿意付代价、对信仰认真的人，神就把更深的道、更重要的道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天国要来了，它分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前面讲的征战。的医病赶鬼，第二个方面是我们里面的征战，我如何去谦卑下来，看重人的关系，为了关系的缘故，喜人和睦，愿意付上代价，持守真理，就算面对逼迫，对不对？可是我还是谦卑，我还是虚心，我还是清心，我还是怜恤，我还是很单纯的回到八福整个根基当中，这就是第五章里面很重要的，它跟一到四的连接，它也继续开启第六、第七章哦。山上宝训是去到第七章的，第八章第一节才下山的。对，所以你来了第一天，等于你未来三天都要来，否则你登山登了一半呢，你悬在半空就麻烦了。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可以上来敬拜了。跟你旁边的说，说之前我有一个感动，先说。那这一个天国的征战很关键，可是我必须立即去做，我必须立即说，主你改变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虚心的人，对不对？我本来就不是谦卑的人，我本来就不是清心的人啊。刚才一伟牧师讲那个我很感动，他们用一年时间照顾那个喜信的病人，对，那我本来就是不是连续人的人，如果有一个真的是这样的需要的人，神叫我们照顾，我们愿意照顾吗？当然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操练，群体的操练。我最近看蛮多一些台湾的资讯，台湾蛮需要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需要，我们教会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这一步，参与在帮助有需要的人？对啊，这是我心中一直在想，从来教会的第一年我们就开启说，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有一些慈惠的奉献，我们将来这笔钱一定会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整个天国八福，我要说的是，它本来不是我的性情，可是神又已经把一个部分放在我的里面，全部都有一个最简单的，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信得过神完全掌权，所以我可以很温柔，对不对？我生气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信得过神就可以解决了。很多这些都是围绕在一个重心点，是我信得过神，我以天国，我以神的义成为我最高的目标。所以今天神要带我们去做的是进入八福的恩膏，开启调自己的心思意念，有哪一个原来我对神信得不够深，信得不够完全，以及我很多时候还是会用自己的方法，还是会生气，还是会愤怒，还是会埋怨，还是会很多很多很多。那所以八福它是八条蒙福的路，最终就是走向一条，我对神的义的坚持，我对神的义的执着，包括为罪哀痛是什么意思，除了是我自己的罪，也为到社会上没有公义我去哀痛。对，那所以整个东西如何让整个真理释放在台湾这个社会当中，八福很重要。如果八福在基督徒群体能够活出来的话，这个群体会产生一种极大的生命力，生命力就会让整周边的人都如同一个旋风一样被卷进这个祝福里面。所以八福的威力很大。我常常都有一个梦，神，如果你给我恩典，我写完苗圃八福，我要写天国八福，我要写这个课程，我已经讲了差不多五年了，我还没写出来。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要生一个东西是需要恩典，需要神的启示。对啊，那这一期再看，我又觉得，哎，我感动又在加强，又在加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